各位主日学老师，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的是《福音的使命二：宣教运动与教会的建立》第八课。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组题目：几位先知和教师在安提阿教会中是什么角色？从对这几位的简单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安提阿教会是一间怎样的教会？为什么它会成为历史上第一间差派宣教士的教会？那先看第一问。几位先知和教师在安提阿教会中是什么角色？
对，我们从今天的这三节经文的描述里边啊，可以感觉到这五位这里边提名的五位啊，他说这是先知和教师，其实他们就是安提阿教会的核心的领袖、核心的同工哈，他们来带领这间教会。那先知和教师呢，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理解啊。他们有人认为这五个人里边有先知也有教师，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说先知和教师是合一的，就这五位都是先知和教师。但是先知和教师在这里显然不是一种职分上的描述，它可能是一种恩赐，他们在起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学习《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仔细分析了新约里边使用先知的三种不同的情况啊，一种呢是旧约的先知，就是有上帝给他们的原始的启示，他们写下来就是经文。第二种呢，就是在新约里边有一种特别的恩赐，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先知道了，那么这是第二种先知。第三种是第一种的一种推演，就是到了神的启示都已经完备的时候呢，那这些人他虽然没有上帝给他们的原始的启示，但是呢，他们是传讲上帝话语的，就是在上帝已经启示出来的经文上，他们做宣讲的工作，为神传话。那么在这里应该是第三种情况，他们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教会的会众的这样的人，那么这个和教师实际上是差不多，所以呢，在真道上进行栽培的这些人应该是教会的核心的同工，所以他们是这样的角色啊。
那下一问就是从对这几位的简单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安提阿教会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
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共只有三节啊。但是在这里用了不少的篇幅，把这五个人每个人都做了简单的描述，所以呢，这是有功能的。我们虽然，在这里边的有三位，我们好像并没有从别的地方继续的看到对他们的提到，但是呢，这个描述实际上让我们更清楚的理解当时的安提阿教会是一间什么样的教会。那这里边第一位和最后一位是巴拿巴和扫罗。巴拿巴和扫罗，巴拿巴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派过来的，所以职堂主要是他来了建立的教会。那么所有的安排都是他安排的。那他在前边提到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是在外邦长大的，在塞浦路斯或者说居比路长大的犹太人。那扫罗呢，是在大署长大的，那他是犹太人，他和巴拿巴不一样呢。他虽然在外邦长大，出生就是罗马公民，但是呢，他从小就被送回到耶路撒冷去，按照法利赛人这个接受严格的那个教育，所以呢，他是非常犹太化的一个犹太人。那受过严谨的教育，那么这是扫罗。扫罗在这间教会里，实际上在建立了以后，这个奠定这个教会根基上，他是主要的一位教导者。那么除了他们两位之外，这里边提到这个称呼尼杰的西面，那这里边称呼尼杰显然是他的外号，他的名字叫西面，他是这个。尼杰如果做一个语言学的分析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黑人， 很可能是个黑人，至少是个皮肤很黑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他有可能是一位非洲人。那后边古利奈人陆球，古利奈也是非洲人。古利奈是在北非，在我们上次提到过，他在那个埃及和埃及并列，比埃及更靠西边一点，实际上是地中海的地中海的那个南岸。那么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啊，他猜想陆球有可能是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就是陆家。这个他认为呢，一个是语言学上边的连带关系，这个他说不同的语言，但是同样的名字能够留下痕迹，所以陆球也有可能是陆家的另外一个称呼。另外呢，陆家的描写的风格上有点像，因为陆家是他在提到自己的时候，常常在行文里他做一点隐藏，那么和这里边这个介绍的方法是很像，所以猜想是陆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边，可以看到他对这个希律王的王宫里边的情况很熟悉。如果这里边的路球就是路加的话，他和马念的关系有可能是他这个希律王宫的这些事情的来源。那么下边一位就是马念，马念这里说是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建。那么分封王这个就是安提帕这个王哈。那现在他在做，其实，在前一章里他已经死了啊。但是呢，他小的时候在宫里，那就是说他的父亲就是那个大希律王啊。希律王看起来有可能是希律王收养的马念，然后呢，让他在宫里教育他的下一代的时候和他们一起读书，有可能是养子，有可能是收来的同学，但是是很亲密的，在宫里长大的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念不管是不是犹太人，但是他都是在以色列长大的，在王宫里长大的。那么这是当时的情况。从这五位核心同工的简单描述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背景、文化背景是非常不一样的。别管他们的血统是不是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是非常多元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是一间非常多元化的教会，它虽然在叙利亚，但是它的成员不只是叙利亚的人，这里边肯定有犹太人，但是呢，有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一间多元文化的教会。那么，这是对这几位核心同工的描写，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安提阿的教会啊。
那下一问就是为什么它会成为世界上历史上第一间拆派宣教士的教会？
对，我们上次就提到过，这个安提阿教会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是很有影响的，是第一个正式差遣传教士的教会。另外呢，在整个地中海的北岸，在这个叙利亚、加拉泰、小亚细亚，一直到欧洲的这个宣教运动当中，这个安提阿教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基地啊，应该说是宣教运动1世纪宣教运动最重要的教会，其实接下来1000多年的时间，它都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一间教会，为什么上帝让它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呢？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呢，第一，它是一个多元背景的一个教会，这种多元的背景使得这个福音传到万民，这是他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建立这间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对上帝的心意非常敏感地捕捉到上帝的心意，他们突破了犹太人固有的那个观念，按照上帝的心意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神学的基础。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是他们有快速的成长。 他们建立了以后，借着一年扎扎实实的在真道上的建造和教导，所以呢，这个教会快速的成熟起来。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会拣选这一间教会，成为历史上第一间差派宣教士的教会。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组题目。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组题目：你怎样理解圣灵向他们说话这件事？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和意向？在这段经文中，他们一共进食了几次？各自的功能是什么？按手在巴拿巴和扫罗的头上是什么意思？那先看第一问：你怎样理解圣灵向他们说话这件事？
在这段经文里边，他提到这个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是说圣灵向他们这一组核心同工向他们说话了。那怎么理解这个说话呢？我觉得这样的描写呢，第一有可能是有一个声音，真的一个声音。这几个人都听见了圣灵向他们讲话，那么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从这个行文上看呢，也不一定只有这一种可能，因为圣灵向他们讲话，这是一种固定的一个描写的模式啊。这种模式呢，有可能是一个修辞性的，就是圣灵把这个意象传给这一组人，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组人共同领受了上帝的心意，他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也是一次领受意象的过程。当上帝传给你信息的时候，让你去做一件事儿，这就是意象哈。那么这是安提阿教会的核心同工集体领受上帝的旨意或者意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那下一问就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和意向？
对，明白上帝的旨意，接受一个意象，这是不容易的一个功课。这个，尤其是如果即使是一个 physical 的声音，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你也有一个要辨别的问题：这到底是不是声音过去了之后，那我怎么证明真的听到过一个声音呢？另外，这是一个虚幻，一个幻觉，还是一个真的？那更不用说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心意，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有一个领受，这个就更需要一个辨别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辨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值得注意的一个线索。第一个呢，就是圣灵向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干什么？他们在侍奉主进食的时候。这个侍奉主，这和合本翻译成侍奉主，其实在希腊文里边，侍奉这个字呢，其实同时也是敬拜的意思。所以呢，他们核心教会的核心同工在一起敬拜神，他们在一起与神亲近，还不只是一起敬拜神，敬拜神也有可能就是祷告啊，在一起祷告。这里边还说进食。进食呢，是基督徒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敬虔操练、属灵操练的一个方式啊。他不吃饭并不是目的，不吃饭呢是一个途径。借着这样的一个操练呢，让这个操练的人呢心里更清楚地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是一种寻求上帝心意的一种操练方法，也是一种预备自己敬虔的一种方法，所以你看，他们是操练敬虔，在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上帝的心意。在这个时候，那圣灵就向他们传达了神的旨意，就有异象传出来哈。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他们一起领受了这个的时候，他们还会辨别，所以呢，他们就于是。进食祷告，然后他们要一定要大家共同寻求印证，然后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来。当他们按手在巴拿巴和扫罗头上的时候，这说明他们已经共同寻求到一个 一个共识，大家都同意是这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还有更细节的啊。这个圣灵是说为我呼召这个分派巴拿巴和扫罗，那这个从口气上说是跟另外三个人说的，但是差遣这个谁呢？差遣这个巴拿巴和扫罗呢？显然上帝会呼召他们，他们会也许是会提前领受。所以呢，不管怎么说，这里用很简单的语言，实际上是描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他们是这样来寻求印证，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或者是意向，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下一问就是，在这段经文中，他们一共进食了几次？各自的功能是什么？
所以看起来这里边提到进食啊，实际上仔细的看，它并不是一次的进食，是两次的进食啊。第一次是在他们侍奉主的时候进食，那这个时候听到了圣灵的声音，然后呢，第三节说于是进食祷告，这是第二次，所以他有两次的进食。这个虽然经文很短很紧凑，但是它不是一次，它是两次。那么这两次为什么会有两次呢？这里边讲两次，其实是着重在寻求和印证上。我们说所有的上帝的意象都是要经过印证的，所以呢，当他们虽然一起领受了，但是他们还要去印证。所以印证的方法呢，是进一步的祷告，那么再一次的进食，借着这样的一个跟上帝亲近的过程。所以他们可以更敏锐地得到上帝的心意，所以他们就又做了一次印证。所以各自的功能，一次是寻求，另外一次是印证啊。
最后一问就是按手在巴拿巴和扫罗的头上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些都做完了，都印证了以后，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这个按手呢，是犹太人的一种习俗，一种文化的习俗，这种习俗是和上帝的旨意连在一起的啊。那么我们在新约里边可以看到，其实好几种不同的按手，就是说按手它好像意味着不同的内容。那么，比方说第一种，我们在前几课，在讲《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他们选出来七位执事，七位最早的执事。然后呢，把他们推选出来，就把他们放在这个使徒面前，使徒就按手在他们身上。那么那个呢是任命，等于是委任这七个人进入一个职分，他们就分管饭食，他们成为教会的执事。那么这样的一个传统，今天的按立长老、按立牧师都是用这种，都是按手啊，按手就把他按照上帝的旨意，把他送到一个职分当中去，这是一种。那在提摩太后书里边提到过，保罗说：“你不要忽略了众长老按手在你身上你所领受的恩赐。”那么，按手也可以传达上帝所赐予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当然，我们不能太狭隘的理解，这个圣灵的恩赐只有借着这个按手能够传给他吗？不一定。这个，你圣灵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赐给你恩赐，不一定是非要按手在上面。但是按手呢，作为一种礼仪，它有一种强调的作用。另外呢，这种强调对于领受的人在信心上，他可能是更容易领受这样的恩赐啊。这是第二种。那么在这里实际上是又一种不同的，是把他们拆出去。拆出去的时候，按手在他们身上，这种情况，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差遣他们出去也会这样。那么就是出去之前按手在他们身上，也是一种委派啊。不管是哪一种，以哪一种为目的的这样的按手，按手都是有一个 authority，是有上帝的权柄在你的身上，这个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那么在这里，按手在巴拿巴和扫罗的身上，的头上呢，它实际上是 意味着这是教会的一个决定，就说你们出去不是你们个人的行为，是教会。所以呢，这也意味着教会差你们出去，所以呢，是借着按手表达这样的一个含义啊。
好，这是我们的第二组题目。
是。
那我们现在看第三组题目，你认为巴拿巴和扫罗在此时的安提阿教会发挥何种作用？为什么教会要将这两位差遣出去？是圣灵差遣他们，还是教会差遣他们？在这次差遣的过程中，我们学到哪些关于教会意向及宣教方面的功课？那先看第一问，你认为巴拿巴和扫罗在此时的安提阿教会发挥何种作用？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啊，这个如果说这五位是教会的核心同工的话，那巴拿巴和扫罗是里边最重要的同工，是吧？那个母会耶路撒冷教会把巴拿巴差来，那整个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其实最主要的推动者就是这个巴拿巴。那教会怎么建立？然后建立了以后怎么走，所有的这些思路其实都是借着巴拿巴来实现的。巴拿巴认为在真道上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谁来建立呢？扫罗是最合适的人选。所有的这一切，这些蓝图都是，借着巴拿巴来绘画出来的，是吧？所以呢，巴拿巴显然是整个安提阿教会最重要的领袖，是吧？那扫罗呢？扫罗，我们说巴拿巴教会能够这么快的成长起来，变成一个成熟的教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年扎扎实实的在真道上的教导和建造。那么来实施这个工程的，其实就是扫罗，他用上帝给他的这个恩赐，非常扎实的打定了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根基。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巴拿巴和扫罗是最重要的领袖，他们起的作用就是这个关键的作用啊。
下一问就是为什么教会要将这两位差遣出去？
对，一般的情况就觉得一个教会差宣教士出去，这个是常见的，但是把教会最重要的领袖差遣出去，那这间教会怎么办呢？所以呢，一般的是不会用这样的方法的啊。但是呢，在第一次差宣教士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就把最重要的两位领袖差遣出去。那么，我们要这个探究一下原因的话，我们还真能发现不少的东西在这个简单的描写里边。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是非常顺服的教会。就是因为差这两位出去，这明显是上帝的旨意。因为圣灵向他们传信息的时候，不是说你们派人出去传福音，是点名道姓的说为了我分派这个巴拿巴和扫罗出去，所以这是上帝显明的心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只有顺服，是吧？所以这是因为是圣灵的指派。所以呢，这是第一个，为什么把最重要的两位领袖差遣出去？这是上帝决定的，不是他们决定的啊。但是不光是这一个理由，还有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虽然建立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呢，是经过了非常坚实的建造，这个时候已经成熟起来了。换句话说，除了最重要的这两位领袖，别的领袖也都成熟起来了，就是两位最重要的领袖离开了以后，教会能够正常的运转，没有问题，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往前发展。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成熟。第三个呢，我们是可以看到他们的胸怀。这个其实顺服不顺服呢，我们见过太多的不顺服的例子。但是这种不顺服，他们并不是说我们和上帝对着干，上帝让我们做，我们就偏偏不做。一般的在教会里都不会，你不会听见这样的情形，你会听见各种各样的 excuse，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来辩解，就说 我们有特别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可是呢，安提阿教会真的有这样的胸怀，我们宁可把我们最重要的领袖、最重要的拆出去，我们把最好的拆出去，这是一种胸怀，这是一种国度的胸怀，不光是顺服，而且有这样的胸怀，有这个心胸。除了这三点之外，还有第四点。第四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的教会并不是总是把他们最重要的领袖拆出去，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上帝建立安提阿教会的心意。这个建立安提阿教会的心意和安提阿教会以后在宣教运动当中所起的这个作用，他的这个角色，你可以看出来，这是上帝把福音传到万邦的这个宣教运动。在这个运动当中，上帝使用安提阿教会，从它一建立就有上帝明确的目的和设计在里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两个最重要的同工出去，因为上帝在这时候他着眼，尤其是在安提阿，他最着眼的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基地，然后借着它能够把福音一直传到欧洲，那么建立起不同的教会来。那么这是安提阿教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功能，所以呢，这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的，所以他们领会了，他们就把最好的拆出去啊。
那下一问是圣灵差遣他们，还是教会差遣他们？
对，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哈，他们是教会拆出去的，还是圣灵拆出去的？首先是圣灵拆出去的。因为教会还不知道的时候，圣灵就说，就明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这是神在差遣，圣灵差遣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只有圣灵差遣吗？这个不光是。所以当他们确认了这是上帝的意向之后，他们就按手在巴拿巴和那个扫罗的身上，那么这个按手我们刚才分析解读了哈，它实际上是差遣的意思。那么这些人按手在巴拿巴和扫罗的身上，代表的是教会差他们出去，这不是个人的行为，这是教会的行为。所以教会的确是个差遣者。那么教会的差遣和圣灵的差遣，这个为什么要两个都是他们差遣的呢？那教会不是明白了上帝的旨意，差遣他们出去，这个可不可以就当做是圣灵的差遣？教会可以不按手，可以这个就服从上帝的心意和差遣不就可以了吗？其实教会的差遣有它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呢，就是教会是一个建制性的，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一个所在，圣灵的差遣就包括圣灵说话，这些过去了之后，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来证明呢？所以呢，教会就变得很重要。你比如说，有的教会，有的人站起来说，上帝给我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向，让我们去做什么？那这个教会要不要做呢？你要是不做，真的是圣灵的旨意，你不就违背圣灵的旨意了吗？可是你要做，如果这个只是从一个人来的意向，如果这个人要搞错了，那我们整个教会都错吗？所以在这个时候，教会是那个印证意向，然后到最后做决定的。所以经过有形的教会来执行上帝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意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这个是我们学的一个功课，我们在教会里，教会就有这样的责任，明白领受，还有这个印证上帝的意向，然后达成共识，然后有形的教会借着看得见的仪式把人差遣出去，所以圣灵的差遣和教会的差遣在一起是一个完美的结合啊。
那最后一问就是，在这次差遣的过程中，我们学到哪些关于教会意向和宣教方面的功课？
今天虽然只有三节经文，而且写的都很简单， 但是在这里真的学了很多功课。第一个，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教会的核心同工应该在一起干什么？那么这里边教会的职能，教会在领受上帝的心意上，他要做什么和上帝搭配？这里我们学到了功课，是吧？那教会的核心领袖要在一起寻求上帝的心意，要操练敬虔，与神亲近。那么当上帝的意向来的时候，他们负责去印证，然后呢，他们来差遣。这是关于教会啊。那教会可以把最重要的领袖拆出去，但是呢，是应该他们在成熟的基础上，教会继续的能够运转。那么第二个就是意向方面，其实寻求意向历来都是最难的功课。那怎么样才能够准确无误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意向呢？这里边看到。教会是一个，这个寻求和印证意向的最重要的一个所在。当然，意向从来都是从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开始的，但是呢，教会在这里扮演重要的角色。教会一定要在印证上做努力，所以呢，他要努力的去推动，一个是寻求，一个是确认。确认完了之后，教会要有所行动，要比如说这种差派按手，他要在这里边成为一个有形的差遣者。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在这里也是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那另外就是宣教方面，教会在宣教上，教会是差派者，这个 missionary 这个宣教士差遣出去。像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差遣都不是在教会里差遣，都是拆船机构。拆船机构，我们用一个通俗的比喻说，拆船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教会的外包。这个教会把宣教的部分外包出去，教会就不再差遣了。其实这是不合乎上帝心意的。其实真正差遣的是教会，所以呢，教会在整个福音运动方面。在宣教运动上，教会是那个，这是教会的责任。教会就是为了广传福音，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的理解，宣教运动以及教会在宣教运动上的责任。所以呢，这些说起来呢，其实并不是那么难，但是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今天的这一经文呢，不仅是给我们。information，还有这个 guidance，其实呢也是一种鼓励，让我们在这里边反复的操练，尤其是在明白上帝的心意上。你要明白了上帝的心意，那你对教会的功能以及对于宣教运动都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是今天我们学的功课
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题目，谢谢
啊。啊，
各位。
好，谢谢各位。